我前面曾经说过，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研读圣经中的书卷，一个是从人的角度看作者写作的目的，再来是从上帝这位编辑的角度看他为何给我们这卷书。所以我们先看那卷书的原意，也就是历史的含义，再来看那卷书存在的含义，它要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。但是有很多人本末倒置，想先探讨第二层含义，这是不对的。应该先看那卷书当初写作的目的是什么，然后才能够问这卷书要对我们说些什么，否则就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诠释。记得有一个人写信问我，他想买下伯明翰的一家超市，把它装潢成为咖啡厅来传福音。他说，我一直求上帝引导我，后来我在圣经上发现一节经文说，我在殿里为你预备了许多福分。他说，上帝用这节经文感动我，你觉得这样的引导够不够？我回信说，如果只看这节经文恐怕是不够，他在那节经文中看到的含义根本就不是经文的原意。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也会这样，第一步是找出原本的含义来，再来才问这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含义。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基本的问题，那就是让我们想拿今天的教会和初代的教会来做一个比较。你会立刻觉得真希望我们教会像那样，但是你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初代教会并不完美，他们有争论、结党，他们也有过犯。不过他们的教会充满了生命力和能力，似乎是圣灵在带领，而不单单只是传道人在带领。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分辨优缺点，初代教会也有缺点，千万不要抱着理想主义。有理想主义的人士会感叹地说，如果能够像初代教会就好了。其实初代教会也有缺点，像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。有一次在传道人研讨会中，有传道人问我，你相信人会被圣灵击倒吗？我当然相信，圣经上就有啊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被圣灵击倒。你如果想亲身体验，可以将十一奉献的数目作假，如果彼得是你的牧师的话，你也会被圣灵击倒的。那个传道人听了就不再感兴趣了。这就是初代教会发生过的一件坏事。如果是让彼得晓得今天教会十一奉献的情形，教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。另外还有一个叫西门的人，他想拿钱买圣灵。彼得说，你跟你的钱一起下地狱吧。这是旨意，原文是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。他说，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别以为可以拿钱收买上帝。所以初代教会有优缺点，我们不能够学缺点。有一个人是现代宗教外交家眼中的英雄，他的名字叫做加马列，他是个绝对的骑墙派。还有一些人也是这样，加马列说，我们等着瞧，如果是出于上帝就阻止不了，如果不是一定会不了了之的，听起来好像很有智慧。这个加马列从此没有再出现，他在上帝的旨意上无份，那些骑墙派人士在上帝的眼中一无是处。但是保罗，就是来自大树的扫罗，曾经是加马列的门生。加马列是一个教师，教过大树的扫罗，但是扫罗说，我才不等着瞧，我要摧毁基督教，我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都关起来。保罗最后却成为史上最伟大的使徒还宣教士。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敌意而感到灰心，反对你信仰的人要比漠不关心的人有盼望。所以不要学习加马列这个骑墙派。初代教会有竞争，有争吵，有虚伪、淫乱，还有异端等等缺点。缺点这么多，所以不必一味崇拜初代教会，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。不要学他们的缺点，而要从他们的错误中去学习，不要一错再错，重蹈覆辙。可惜历史会重演，那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忠言逆耳，无人愿闻。这是杰佛瑞·史蒂文生的诗。反正我们就是需要从过去的优缺点当中去学习。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分辨常态与非常态的事。使徒行传中有一些事并不是常态。 我们不应该期待每次都会如此。保罗信主是一个独特的经历，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现代人信主的模式。那是一个独特的经历，保罗说，主末了也显给我看。他不期待别人会有他当年往大马色路上的经历，可惜有很多人把这看为信主的模式，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是一个独特的事件，这让保罗具备了书写圣经的资格，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那样的信主经历。保罗信主的经历是与众不同的。我想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房子不会震动呢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，不必期待一定会有这种现象。有一次我去参加聚会，聚会人数跟这场差不多，地点离这里不远。我那天祷告的时候真不该闭上眼睛的，会后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后来呢，有人寄了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炉火广告给我看，上面有炉子上火圈的照片，他说这是他所能找到最接近的图片。那天祷告的时候，每个人头上都出现了一团火舌，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完全在我意料之外。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情况，我们不能说如果不出现火舌就表示没有受圣灵的洗。彼得从希律的手上解回一命，但是雅各没有。我们今天应该要期待哪一种情况呢？所以我们应该要谨慎，不要把某一个教会或是初代教会所发生的单一事件当成常态，以一概全。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分辨什么是非常态，而什么又是常态仍然会再发生的呢？我给各位三个准则。第一，如果只提及一次就再也没有发生过，那可能是一个不寻常的非常态事件。如果发生不止一次，就有可能是常态现象，比如像是方言。五旬节那天的大风和火舌后来没有再出现过，但是方言确实再度出现很多次，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常态现象。但是最后的关键因素应该是圣经他处经文的印证，比如说在福音书或者是书信当中必须有经文的印证，这是基督教的常态现象。各位了解这个准则吗？不要以为使徒行传中所有的事件今天都一样会发生，这样的结论可能不对。不过确实有一个模式存在，有些事不只提到一次，而是重复提到，比如用水施洗，我们从他处经文知道这是基督教的常态做法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经历。现在我们要把《使徒行传》当做一个效法的模式。我们先来看一个重点。其实《使徒行传》衔接了福音书和书信，如果没有《使徒行传》，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会明白。因为在福音书和书信当中，有些事并没有定义或是描述的清楚，多亏有了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才得以明白。来看看有哪些事情呢？首先，像是新约圣经的书信，大多数是保罗写的，但是保罗是谁？如果没有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就不知道保罗是谁，对他了解非常有限，一定要知道保罗是谁，才能够明白他的书信。《使徒行传》对于保罗有很重要的介绍。各位想象一下，如果新约圣经没有《使徒行传》，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有很多事你不会明白。第二，在水中受洗，只有在《使徒行传》之中才清楚的描述了受洗的定义。各位，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中说，岂不知你们受洗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，但是保罗从未提到受洗跟水有关，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保罗从来没有教导要在水中受洗，说保罗谈到受洗归入基督纯粹是属灵的含义。但是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中会看到， 保罗自己在水中受过洗，他也用水为别人来施洗。所以保罗在书信中所说的洗礼是指在水中受洗。另外也可以看看受圣灵的洗这个名词，这个词在四福音书中都出现过，但是四卷福音书都没有解释含义，也没有说明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从四福音中无法得知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。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中说，岂不知你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，但是保罗没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。我们只有从使徒行传中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洗，所以灵恩派才会这么强调使徒行传这卷书。如果没有使徒行传就不可能明白，所以这个衔接很重要。又像是摩西的律法，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徒不受摩西律法的约束呢？我前面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说过，我穿这套衣服违反摩西的律法，但是我一点也不担心，我也没有任何罪恶感。摩西的律法总共有613条规定，但是我不需要受这些律法约束，我怎么知道不需要受这些律法约束呢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要不是有使徒行传，我就不会知道。像他们激烈辩论割礼，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一个高潮，大家一致决定基督徒不需要受摩西的律法约束。所以像教会一词，我们怎么知道教会是指什么呢？只有读使徒行传才知道各地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，才知道教会是什么，才知道使徒回到各城设立长老，所以教会需要长老。没有使徒行传就无法清楚知道教会是什么，所以这卷书非常的重要。我想我讲得够清楚了。如果没有使徒行传，我想我们会像瞎子摸象。这卷书衔接了福音书和书信，也衔接了基督和他的教会。有人说这卷书像是在地人写的，我觉得形容得很好。作者亲眼目睹教会在地中海沿岸各个地方建立，他也亲眼目睹建造整个过程。我根据这卷书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基督徒的重生》。我是从使徒行传才了解基督徒如何重生，没有这卷书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。有些人对这本书的批评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，认为我不应该用使徒行传归纳出一些教义。为什么不行呢？这是上帝的话语啊。只有从使徒行传才能够见到保罗如何回答慕道友的问题。福音书的写作时间很早，没有谈到如何成为基督徒，那是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前写的。书信和启示录的写作时间比较晚，也没有谈到如何成为基督徒，因为对象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。但是在使徒行传会看到五旬节过后人信主的情形，比如说五旬节之后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受洗。但是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前就不见得有受洗，比如说十字架上那名垂死的小偷，还有撒该。但是呢，五旬节之后所有重生的人都认罪悔改了，他们都相信主耶稣，都受水洗，并且都领受圣灵的洗。这些是使徒行传中的基本教导。使徒行传清楚谈到进入天国的这四扇属灵之门，晓得了这些以后再回去看福音书，会发现施洗约翰和耶稣都提过这四件事，但不是同时提到。书信中也提到这四件事，但是呢也不是同时提到，只有希伯来书六章同时提到这四件事。作者在那里谈到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，就是悔改转离死刑、信心、受洗以及按手祷告领受圣灵。我是从使徒行传知道这些的，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不会晓得。我可以说这是今天重生得救的四个必要条件。 恐怕很多基督徒的重生过程并不正确，没有具备这四个条件，难怪后来就出了问题。很多后来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错误的重生过程。我帮这本书打够广告了，我的重点是，如果没有使徒行传，我不会了解这些。没有使徒行传，我可能会以为只需要具备三个甚至两个或一个条件就可以了，但是在使徒行传中，保罗谈到全部四个条件。他去以弗所找到约翰的门徒，问他们在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，他们说没有，没听说过。哦，那你们是受什么样的洗啊？是施洗约翰的洗。哦，那你们还没有真正信耶稣，你们只有悔改而已。你们已经悔改，这很好。接着保罗跟他们讲解耶稣，他们就相信了。于是保罗替他们施洗，然后按手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领受圣灵。保罗面对慕道友的时候，都要先知道他们具备几个条件，然后尽快帮助他们具备所缺乏的条件。我是从使徒行传学到这些事，如果没有使徒行传，我不会知道这些事。知道之后，就可以在福音书和书信中找到同样的教导。所以使徒行传为我开启大门，帮助我了解新约圣经，因为只有这卷书详细谈到传福音，所以是我们今天遵循的模式。这是一卷宣教士手册。很抱歉我把次序弄乱了，你们可以看出我不是很有条理。使徒行传衔接了福音书和书信，也是我们今天侍奉的时候应该遵循的模式，但是不要学缺点，要学优点，从他们的错误学习，不要把非常态的事当作遵循的模式。要晓得什么是常态，什么才适用每一个人，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。1961年，我到一个浸信教会去牧会，那是在白金汉郡的一个小地方，下方圣彼得。我到了那里以后，听说当地有一个牧师，他不愿意替婴儿施洗。牧师不愿意替婴儿施洗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问这个牧师还在不在，他们说不在了，50年前他就离开了。他是在1910年离开的，他的名字叫做罗伦·艾伦。他曾经在下方圣彼得牧会，其实他是一个先知。我这里有他的照片。这个人对我的启发非常大，有些人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从崭新的角度来认识真理。我们不能以为他们永远都对，他们不会犯错，但是他们特别能够帮助人从崭新的角度来认识真理。罗伦·艾伦早在1910年的时候就领悟到他不应该为教区的婴儿来施洗，他拒绝为婴儿施洗，结果被解雇，从此没有再牧会。他就退休搬到肯亚去写书度日。今天他的著作成了每一个宣教士必读之作。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宣教士不知道罗伦·艾伦的，但是他死的时候却默默无闻。他生前曾说，我的书要再等半世纪才会有知音。他那些书是在1910年写的，每一本书都出版了。我这里有他的三本主要著作，都是在1960年出版的。他是一个先知，他的第一本书名字就叫做宣教方法，圣保罗的还是我们的。在座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？没有人听过啊。哦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其实他到中国去宣教多年，回来以后写了这些书。他说为什么不用保罗的方法，他的方法便宜多了，就是建立自行管理、拓殖和支持的教会。保罗怎么做到的？当时又没有宣教机构，也没有办法筹募建堂基金，他怎么能说做就做呢？罗伦·艾伦就开始想，我们为什么不用他的方法呢？后来他发现，保罗是在建立教会以后，让那间教会向当地人传福音。于是他就写了第二本书《教会的自然扩展》，但是他仍然觉得还不明白其中关键所在。最后他明白了，就写下第三本书《圣灵的事工》，并且预言教会将会有灵恩的复兴。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1910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先见，他远远走在时代的前端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，而且跟大多数先知一样，死的时候默默无闻，而且还遭到误解。有出版社发行了一本他的综合作品集，这本综合作品集书名就叫做《圣灵的催逼》， 收集了罗伦·艾伦的一些著述，包括他为着洗礼这个议题写给下方圣彼得教会一封动人的辞职信。这个人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，但是他那几本书几乎完全取材于《使徒行传》。他重新发掘《使徒行传》的奥妙。他是一个传统的圣公会教徒，他的用词是旧式的维多利亚词藻，但是撇开这些外在形式，会看见他坚信《使徒行传》是今天教会的遵循模式，他彻底改变了大多数宣教士的想法。你们应该听过他才对的。好了，算了，我要说的是，他完全取材于《使徒行传》。现在我们来看看《使徒行传》，看初代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快速又有效率的把福音传遍各地。初代教会的增长速度实在很惊人，他们没有我们现代的科技，他们没有收音机，没有电视，没有募到很多宣教基金，也没有宣教机构，但是他们却做到了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列出他们所做的七件事来。第一，他们差派使徒出去。我相信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使徒。使徒这个词是指被差派的人。教会一直在问，可以差派谁呢？可以把谁送走呢？今天的教会是问，可以把谁留下来呢？他们却是把最好的人差派出去。他们没有设法留住最好的人才。他们说别的地方需要他们，就差派使徒出去。新约圣经中谈到五种使徒，第一是耶稣，他是使徒中最大的，今天没有这样的使徒。第二是十二使徒，他们曾目睹耶稣复活，今天没有这样的使徒。第三种是保罗，第十三个使徒，如同产期未到就出生，今天也无人能像他那样写经文。但是保罗也具备第四种使徒的身份，就是执堂先锋，不在他人的根基上建造。他建立教会的时候，不是从别的教会偷羊来，而是自己带领人信主，来成为教会会友。第五种使徒是像以巴弗提那样的人，他被差派到罗马照顾保罗的生活起居。只要被差派出去执行任务，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使徒。所以使徒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，我们务必要摆脱这种想法。但是今天需要第四和第五种使徒，我们需要差派基督徒出去。今天大多是人主动出来说，我相信上帝呼召我去，然后希望教会可以同意并且支持。但是新约圣经中的教会却是问，我们可以差派谁去呢？初代教会常常在想，可以差派谁出去做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他们热衷外销，可是对进口没有兴趣。英国曾经是全球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，如今已经由美国取而代之，英国差派的宣教士没那么多了。英国以前常常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，如今我们要感谢主，差派第三世界的宣教士来英国。我们需要他们来教导我们信心。他们不像我们那么有钱，但是他们有的信心我们没有。我们需要第三世界差派宣教士来这里带领我们回到本位上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差派使徒，第二件事是在城中传福音。他们不是去乡下，而是去到重点地区。十二年前，有一天我开车经过米尔顿凯恩斯，主对我说，这里将是一个重点地区，掌握这里的人会掌握英国。我心中真的有那样的感动。后来那个地方盖起了第一座宗教建筑，那是一间佛教寺庙，就在湖那里。我在春季收割福音机构分享我的意向还有我的负担，结果有人回应这个意向，搬到米尔顿凯恩斯去建立教会。我们需要常常这么做，找出重点地区。英国的重点地区就在那里，一座新的城市就在高速公路旁边建造起来。我们看见了新约圣经的模式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建造关键城市。所以初代信徒到各个城市去传福音，福音就传遍各城。保罗他只到各省中最重要的城市，一旦打好教会根基，他就离开，让教会自然增长，自己往下一个目标前进。第三，他们真的是在传讲福音。我发现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会引述经文，但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就不会引述。 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效法，因为一直向人引述经文是不会有用的，除非对方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否则向他引述经文根本没用。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会引用他们的诗，引用他们的作家，或是谈到他们的建筑。他去雅典的时候，总是先在城里走一走，才开始传福音。他经过各式各样的祭坛，来到卫士之神的祭坛，他就去询问背景。原来是他们不认识的神。那个背景很有意思，多年前发生了一场地震，摧毁雅典城中的许多建筑。雅典人心想，我们得罪神了，但是到底是哪一个神呢？拜很多神的问题就是，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得罪了哪一个神。拜很多神的人生活很复杂，是哪一个神在生气呢？我们不知道得罪了哪一个神。于是他们找来一只羊，把羊放到大街上，看羊躺在哪一个祭坛的旁边，就是得罪了那个神，然后就把羊宰来献祭。所以羊在大街上游荡，经过了所有的祭坛，然后走到一片草地中央。羊可不笨，你看看，羊就躺在草地上。几个委员开会说，不知道我们得罪了哪个神。其中一个委员说，我知道，我们忘了还有一个神，还没有为他建祭坛，所以他才会生气，所以才会发生地震。那怎么办呢？赶快建一个祭坛吧。但是祭坛上要写什么名字呢？我们又不认识他。于是他们为这个不认识的神建了一座祭坛。保罗从这一点切入来传福音。他说，我来告诉你们，这位你们不认识的神，我们一定要花时间了解别人的想法。当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就一直引述经文，引用经文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。但是当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就从他们的想法切入。保罗说，你们有一个诗人说，我们离这位神不远，我们是他所生的。我来将你们真正的身份告诉你们，上帝是你们的创造主。他从别人的想法切入，他们向人传福音，但是是用对方了解的方式去传，这很重要。他们没有一直引述经文。第四，他们专心训练门徒，而不是呼召人觉知，不是叫人举手或走到台前，或者是在觉知卡片上签名，而是训练门徒。这花很多时间，通常能待多久就待多久。保罗有的时候待三个礼拜，有的时候一待就是两年。他在以弗所的时候，每天下午都在教导门徒，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，连续2年天天教导。就是这样训练门徒的，他所有的教导主题都是天国。记不记得我怎么说马太福音？保罗就是这样竭力教导门徒。当大家早上还在赖床的时候，保罗整个早上都在支帐篷。当大家在睡午觉的时候，保罗从中午12点到4点都在训练门徒。保罗教导出信者认识上帝的国，那是他的主题。我们需要训练门徒。第五，他们出去职堂。我相信英国如果开始职堂，就会踏出一大步。我们需要成立很多新教会，但不是从别的教会去偷羊。我们需要的是出去成立新教会，自己带领人来信主。英国需要成立很多新教会，当我们成立新教会领人信主，就会有真正的突破。这些话我在10年前说过，但是没有人想听。大家都说教会已经够多了，有些教会都还没有坐满呢。当我们成立新教会领人信主，就会有真正的突破。不是在地图上标出所有的教会，然后认为教会够多了。地图是平的，社会却有很多层面。地图上标示出来的那些教会也许只属于一个层面，但是社会上有许多层面，连一间教会都没有。我有两个朋友在纽西兰奥克兰为流浪街童成立教会，现在他们有2间教会，75%的会友是那些流浪街童，没有一间教会反对这些新教会，因为他们的会友都是自己带信主的， 这个社会层面的人过去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英国就是需要用这种方式建立教会。初代信徒就是这么做，大家过着群体的生活。第六，他们设立长老，这些长老往往才信主12个月，才信主12个月的初信者就有资格当长老，因为长老的资格就是灵命比其他人成熟。他们观察过去12个月来，谁的灵命比较成熟，谁认真追求属灵的成长，请他们当长老来照顾其他人。今天培训长老的速度太慢，跟不上新教会的成立，好像要等到白头发冒出来了才算有资格。迟迟盼望上帝为我们差来成熟的长老，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培训出长老。有一个方法就是学习耶稣的榜样，自己训练门徒，不过这是题外话了。所以重点在于差派使徒出去向关键城市传福音，用对方明白的方式传讲福音，好好训练门徒，在带领人觉知以后陪伴他们，训练他们，建立教会成一个群体，而不是个人独来独往，设立长老来带领这个群体。做完这些之后，使徒的工作就完成了，接下来也许写信或是亲自拜访来兼顾他们。但是保罗对提多说，我把你留在克里特是要你完成工作，在各城设立长老，一旦有当地的传道人接手，使徒就应该要离开继续做工，而不是留下来当监督。但是很多人都这么做。当教会打好了基础，有当地的传道人可以接手的时候，真正的使徒会离开，去没有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，那是保罗的雄心壮志。新教会一旦打好基础，就离开再去建立教会，不会停在原地不动，而是随时在动。当时的教会动力十足，当时没有宣教机构，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出去宣教，这是因为使徒自给自足，或者一旦带领人信主，这些信徒会支持他，他们没有母会的支持。如果不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就是由信徒支持。我觉得这方面很值得现代的宣教士深思。宣教士应该教导初信者要为宣教事工奉献，但是宣教士往往因为有其他教会支持就不这么做。如此一来，宣教士势必要寻求别处的支持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七点，继续前进。问题是每个人都喜欢安定下来。记不记得大卫当初想为上帝盖一座石造的圣殿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刚为自己盖了一座石造宫殿，他有罪恶感，因为上帝仍然住在他宫殿旁的一座帐篷里。他说，主啊，我要为你建殿，就像我那座宫殿一样。上帝透过先知拿单对大卫说，难道我住帐篷太委屈吗？圣经中的上帝会行走，圣经从一开始就描述上帝行走的声音，属神的人与上帝同行，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会动的。我曾经到曼谷的千佛寺去参观，感谢主，我的上帝会行走，庙中的神像看起来很需要起来走一走。我们的上帝会行走，想跟紧上帝的脚步就得走，不要以为将来到了天堂就是一天到晚坐着不动，你将穿上白衣与上帝同行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往下看，时间不多了。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对三位一体神的印象最深。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使徒行传？行传，实际行动，从这个词衍生出实践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实践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行动。但是这是谁的实践呢？是谁的行动呢？有四种可能的答案。这卷书称作使徒行传，其实并不正确，因为大多数的使徒并没有出现在这卷书里。其他10位使徒呢？不见了，里面只谈到彼得和保罗，另外稍微提到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但他不是12使徒之一，所以其实不是使徒的行传。这卷书开头就说，提阿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 清楚指出这卷书要继续谈耶稣的作为和教导，所以可以称这卷书为耶稣行传下集。但是读了会发现，前面13章中最突出的一个人物是圣灵，提到40次，这是圣灵的行传。叫这卷书圣灵行传好吗？不好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，在前面13章中圣灵被提及40次，但是有一个人在头13章中被提及100次，可惜的是我们却忽略了。这不是很奇怪吗？跟一个人太熟反而容易忽略他，或者是某样东西太大反而叫人视而不见，那个人就是上帝。在使徒行传被提及最多次，我称这卷书为上帝行传。你们看，圣灵被提及40次，但是上帝被提及100次，上帝，上帝。所以初代教会的焦点正是上帝。我们千万不能把焦点单独放在耶稣或圣灵身上。一神论有几种含义，通常是用来形容人只相信一个神，但是人有可能只相信耶稣，只信奉耶稣。美国的耶稣运动只以耶稣为焦点，如果不小心可能会变成只相信圣灵，只谈圣灵，但是圣灵最终会带我们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再带我们到上帝那里。所以我为这卷书取名为上帝借使徒身上的圣灵透过耶稣的行动。这是我所能想出最好的书名了。不过三位一体神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新约圣经中，使徒行传里面有三个焦点，就是上帝的国、耶稣的名和圣灵的能力。你如果想知道初代教会的秘诀，就是这三样。口中的话很重要。腓力在撒玛利亚传讲什么，使全城陷入危机呢？他传讲上帝的国和耶稣的名，但是他用神迹来证明病人得医治，所以他的侍奉包括了这三个层面。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三个层面，话语、行为和神迹，效法他们为社会带来影响。三位一体神。我将使徒行传中的名字一一划线标示出来。在头13章中，圣灵被提及了40次，耶稣的名字被提及40次。不只是耶稣，耶稣的名字。你是奉什么权柄做的？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做的。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那是圣殿外一个行乞的瘸子，但是他有脚。你们都在打瞌睡，我不重讲哦。我奉耶稣的名给你们好东西。感谢主，初代教会没有钱给乞丐，但是他们给的更好，可以让瘸腿的乞丐起来走路。金银我都没有。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有一个故事说，中世纪的时候，教宗和一位枢机主教正在观赏梵蒂冈收藏的金银财宝。枢机主教对教宗说，教会再也不能说金银我都没有了。教宗说，教会再也不能说奉耶稣的名叫你站起来行走。这段对话真是叫人感叹，初代信徒为什么做得到呢？因为他们彻底认识上帝的国，他们用耶稣这个名字，而不是基督或主，而是耶稣。同时他们具备圣灵的大能，两者结合起来威力十足，叫人难以抗拒。这正是使徒行传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信息，不断挑战我们回到这三件事上。如果要效法初代教会的作为，这是最基本的三个必要条件。阿们。